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你的儿女啊，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你的殿中。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家中啊，但是我们的心都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谦卑，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与传讲你话的仆人同在啊，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得蒙你的造就啊，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启示，什么是启示文学，什么是先知文学，还有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些需要注意哪一些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第二讲，今天我们着重来讲说启示录的思想和结构到底是怎样的。好，那我们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常常会找原因。为什么会找原因呢？因为人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会找很多的原因。可是呢，上帝好像没有把所有的事情的原因都告诉我们。上帝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这个答案。我们常常会问，明天会怎么样啊？但是神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就有人解释说，因为告诉你了，对你不好。人有两个方面是需要考虑的，人需要从过去的历史当中汲取教训，目的是为了过好今天，远离过去的错误。那同时呢，人会盼望更美好的明天，才能在今天努力。那假如说明天，如果上帝跟你说，哦，明天呢，明天你出门的时候会不小心撞到另外一辆车，你说那我就不出门了，那我就不出门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想法。上帝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不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做，而且呢，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找漏洞，找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做。这是上帝不会轻易告诉我们将来具体的事情的一个原因。就像我们现在在上启示录，我们会问，那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到底处在启示录上面写的哪一个时期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知道以后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该如何对应了。但是我们很少想的是，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启示录？上帝不告诉我们具体的原因，是让我们在知道和不知道中间学习。所以按照现在的例子来看，很多人看到现在的疫情啊，哎呀，请问牧师啊，现在的疫情的话，到底是启示录的揭开第几印了？现在的疫情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啊？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认为啊，上帝透过这个现象，不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进到哪个阶段了。上帝透过这个疫情告诉我们说，人不管如何聪明，他不能解决罪恶的问题。人不管多么厉害，他不能解决这么一个微小的问题。同时，上帝也告诉我们说，上帝还要继续他救赎的工作，而且呢，上帝也有他审判的工作。你这样来看的话，那你想，我在这个疫情当中，我应该做什么呢？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想，那是上帝救赎的工作是什么？上帝审判的工作是什么？而这个疫情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就是罪，就是人的罪造成的。人的罪影响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罪的影响让所有的人都发生错误。你人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有副作用的，包括你当初存着一个很好的心去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可是呢，还是会出错。 所以就算在中国孔子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他们也发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怎么来改正这个问题呢？对不起，改正不了。他只能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你只要知错能改，就已经很好了。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改不了。这是人都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想说，哎呀，这个启示录好多预言呢，有好多意象啊，他们之间应该怎么解释呢？你这样想的话，你就会得出一个答案，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但是呢，就失去了在知道和不知道中间学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不管是看到异象也好，不管是看到灾难也好，人首先就要想到三件事情。第一，人如何聪明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第二，上帝救赎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第三，最后上帝一定会审判这个世界，包括所有的人。当然世界说的就是人了，因为没有人的话，这个世界没有意义。好，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课堂上来啊。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呢，要根据我们所讲的提问，就是说根据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提问，不是根据你的猜想来提问题。牧师也不会回答一个问题来满足你的好奇心，牧师只能把圣经里讲的事情的答案，牧师所了解到的答案，跟你一起来分享，我们一同来学习。好，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哈。那启示录的思想和结构呢是非常特别的。启示录里面有三种基本上主要的文体。上堂课我们说到，启示文学和先知文学是不一样的。那启示录呢，里面很多的就是启示还有预言交错出现，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是都是交错出现，而且互相融合在一起的，不容易把它分成一段经文出来以后，你说这段经文这部分讲的是预言，这部分讲的是启示，你也不要这样看啊，你要想说他们都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呢，它是用一种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启示和语言交替融合的出现，确实不太容易分辨。但是我们需要分辨的不是这个内容，我们是要想的是我们如何在这个作者用这样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到底的核心问题在哪里。那除了启示、语言和书信这三种文体以外呢，它还有戏剧。你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好多，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舞台上演的一出戏一样，那神的宝座就出现了，然后旁边有12个长老，然后他们就带着金冠，又把金冠放在地上向神来敬拜，就好像在看一场话剧一样。你再看到讲到从天上又到地上，从地上又回到天上，它整个这样描写的一个片段，就好像你在看一个怎么讲，看一个历史大剧啊，历史大片啊，非常宏伟的一个壮观的这个场景。比如说你看等那个使者天使出来给那个各个支派的人头上盖印的时候，144,000人啊，如果这些人全部排出来的话，天使下来给他们盖印啊，那个场面是非常宏大的。那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很多作者的一些表达，那些天使也好，还有各族各方的人都站在拿着棕树枝出来站在神的面前称赞羔羊的时候，他们所讲的抒情诗啊、赞美诗都是这样子，所以它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讲。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讨论是说，启示录里面东西讲得很精彩，为什么不能拍成电影？为什么不能拍成好莱坞大片呢？很难拍出来，非常的难拍出来。那基本上我们知道电影的话，都会选择一个主题，然后配合一些特效，配合一些特别是科幻电影啊，有很多科技啊。但是你说要把所有东西都表现出来的话，光人类的这些东西它都表现不出来。而且呢，作者约翰呢，他写的是天上的事，又转到地上，他反复来在天上和地上之间来回的跳跃啊，这个表达方式 实在是太难了啊！目前人类的电影那个水准的话是拍不出来的。OK， 那既然启示录这么复杂，那怎么那如何来解读呢？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看如何来解读。OK， 好，我们先说这个启示录的，它得有一个文学题材啊，文学题材。在一章七节时，我们读这个经文哈，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大家都阿们吗？耶稣基督会再来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啊，我们来处理一下这里面的细节哈。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是一个表达方式。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刺他的人呢？还记得你可能会想到说，哎，在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那个罗马的士兵要确定他是不是死了，不是拿那个枪去刺他的肋下吗？然后就有血和水喷出来。等他耶稣再来的时候，那罗马官兵早就死了嘛，不可能活到现在，连他都看见耶稣啊，真了不起啊。很遗憾的告诉你哈，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呢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怎么讲？上一堂课我们说启示录里面是引用很多的旧约的。启示录的经文呢，它一共只有404节，但是它里面有300节左右啊，每个圣经的学者判断有一点出入啊，大概是300节左右呢，都是跟旧约的经文直接、间接或者是引向这样的一个关系的。404节的经文当中有300节跟旧约有关系，你想一想，这启示录你怎么读？所以你一定要在旧约当中找答案。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呢，超过了新约圣经的所有的书卷。404节中将近300节经文引用旧约的东西，或者指向旧约的东西，或者说是跟他有联络的，他跟他的思想是有关联的。所以这是一个文学特点，这个文学特点。所以你一定要想一想说，他连刺他的人说的到底是什么，在旧约当中一定有答案。在新约的在约翰福音19章啊，37节，约翰这样记载说，经上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不是他了啊。不是这个刺他的人了，是他们了。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人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谁是所扎的那些人呢？那你就要跳到撒迦利亚书。我希望我这样讲的话，大家脑袋不要乱掉哈。还记得第一堂课里面，我跟大家说，到底启示文学里面旧约和新约哪些是有联系的？那些经文在第一章的讲义里面，那个经节的那些经节我都已经告诉大家了，大家有空的话要去多看啊，一定要多看。在撒迦利亚书12章，撒迦利亚讲先知这样讲，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是撒迦利亚的一个预言啊。圣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请问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是谁呢？很明显啊，之前我们说过，旧约的先知所写的预言呢，主要是以色列群体为主，所以他说的是以色列的群体，所以连刺他的人，这个人讲的是以色列，讲的不是那个罗马官兵啊，讲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而且呢，连刺他的人啊，这个人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希腊文跟中文不太一样啊，它不会像说动词和名词分开，它是动词的名词的形式复数，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连刺他的那些人或者连刺他的人们，所以这个人是复数的。那这样的话，你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的话，你就得出一个答案，刺他的人说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他们一直不信，等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们都以色列人刺他的人拒绝他的人已经看见他了。那同时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不认识他的人都要哀哭。为什么呢？因为审判开始了。所以大家要读这个文学表达啊，就会大家要知道它有一个表达方式的。它这样表达方式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拿中文来看啊，你看就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听到他说这句话，我就不寒而栗。我听到以后我就不寒而栗啊。而且中文一听就知道，中国文化的人一听就知道，不寒而栗，害怕了，觉得这个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啊！但是外国人会怎么看？不寒而栗，这你很冷吗？你心里很冷吗？或者说你心里受伤了吗？不是啊，他讲的是害怕。所以连刺他的人，这个指的是范围。后面说那个哀哭呢？哀哭是什么意思呢？哀哭在以色列文化里面就是说，审判要开始了。因为人都是有罪，每个人都有罪。上帝一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糟糕了。就像以赛亚先知看到天上的荣耀的时候，他会怎么想？他怎么说的？他说：“哦，糟糕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民当中。”你看，他没有说到他的行为啊，他说他的嘴唇不洁，嘴上讲话有过失，是罪。你跟一群不圣洁的人住在一起，这也是罪啊。因为最会传染的，所以你要这样来看这件事情啊。好，那这是一个文学题材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来理解啊，要学会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那既然看启示录的时候要看到旧约，那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还有一些先知文学。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要记住几个原则啊。旧约的预言是先知讲的，但是先知不仅仅只是讲预言，先知的功用是上帝跟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其中有批判的话，有鼓励的话，有引导的话，还有教导神的律法，也是先知的功能之一，其中包含了一些之后的事情，这个就成为预言了。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先知就是讲未来的事情的，绝对不是啊！先知就是讲神的事情的。他既然讲神的事情的话，他就包含很多内容，你不要把先知的范围只限制在讲预言上面。那你看先知，旧约的先知预言呢，有那么多大先知还有小先知啊，很多。你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哎，怎么先知的用词都不一样呢？他们对某一件事情的用词啊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先知都出在不同的背景上的，所以你要读的时候，你不能只读那一段经文，你要读那一段经文的上下的整段的内容，然后再扩展到整章，甚至有一些经卷呢，你要甚至有一些先知讲的话，你要他的整卷你要全部都看下来。那刚才我们说启示录有404节经文嘛，那这种分法呢，圣经本来是不分章节的，没有，就是一整段都写下来。后面是为了方便啊，才把它改成这一段一段的，有好处，但是也有弊端。我们经常就会拿出一段经文来，然后再和另外一卷书的一段经文放在一起，好像讲的是一回事，就开始讲了，这个很危险，因为他们可能是不同时代写的，他们的背景不一样，特别是先知的用词不一样。有的时候你看这边在讲一个意象的，他用到这个词，另外一个先知里面也用到一样的词，你不要以为这两个词就是一样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会自己搞混的。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研究预言呢，但是他们忘了预言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预言的本身，也不是要预告将来的事情，而是上帝要通过这些先知的口呢，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和真理，目的是让我们赶快归向上帝，不要再继续犯错了，赶快归向上帝。这是先知讲话的内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到了新约呢？新约很多的预言的话，它基本上延续了这个旧约先知的功能，大部分都是用有口传啊，然后再记载下来，就是这样来表示的。 所以新约旧约你不能分开看的，你不要，你千万不要，也不要认为说新约的预言就一定超过旧约，因为旧约写的是，核心，旧约写的是一个概要，它旧约写的是一个方向，而新约呢是写出一个结果来，写出一个正确的，让你能看见的，让你知道旧约讲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两个是互相解释的，是一体的，绝对不能分开。好，另外呢，大家会说，预言的话就是上帝说预言一定会实现，100%的是实现的。上帝既然说了这个预言了，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出现。基本上我同意这种讲法了，但是呢，预言的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大家需要注意啊。耶稣上十字架，他一定会上十字架的。但你千万不要说，犹大很有功劳啊。如果犹大不卖耶稣的话，耶稣怎么上十字架呢？啊，你这样的话就把上帝的预定论啊，正面很正面的预定论，预定人得救，就变成了宿命论了啊。犹大没办法，他很可怜，他就要灭亡啊，因为上帝预定了，把预定论变成宿命论了，就这个是完全不合圣经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那个约拿书啊，约拿书里面就有一些现象是蛮有趣的。上帝跟约拿讲话，约拿是先知，你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话语，约拿一听以后不高兴，我为什么要去跟我的仇敌宣告呢？我就跑了。跑了以后，上帝把他丢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悔改以后出来，他还是要进尼尼微城的。他进尼尼微城，他宣告什么呢？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倾倒了。就他就这样讲了，讲了以后呢，那请问尼尼微城倾倒了没有？没有，那些人听了以后悔改了，悔改了以后呢，上帝就不把这个灾难给他了。那约拿就很生气，哎，上帝，你说的话不算数啊，而且你让我去传讲你让我去传讲你的话语啊，我说再过40天，这个城就倾倒了，结果没倾倒，我是假先知啊，人家都瞧不起我，他就开始生气。结果上帝说什么？这个城里这么大啊！当然上帝通过一个蓖麻树来教导他，让他知道这个对他有帮助的，但是一下又拿走了，好可怜呢。他说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上帝告诉他说，你看这个城里面，分不清左右手的人有将近20万，我怎么能不怜悯呢？所以神学家通过这个方面的一些学习呢，他就总结出来一件事情，他说预言呢，有一种预言叫做条件式的预言，就是如果就。在以西结书33章，先知这样讲，他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存活，你必定存活，义人一定存活。后面他就说，你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你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对义人说，那个义人呢，就是相信上帝的信实而归向上帝的，叫做义人，旧约的。他这样的人必定存活，但是如果他依靠他是义人啊，没关系啊，我是义人嘛，上帝一定救我，而作孽的话，他所行的所有的事情上，他行他所做的所有的应该的事情，在上帝那中不被纪念，而且他还因为自己所犯的罪孽而死亡。与此相对的呢，先知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但是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合理的事呢，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你说这到底是什么预言呢？这到底是死还是不死啊？这叫做有条件式的预言，也是神的预言。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上帝他慈爱和公义都是上帝的一体的两面，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依靠他，你依靠在哪里呢？你依靠他的慈爱，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们依靠上帝的慈爱，做什么事情呢？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糟了，上帝说啊，完了，那你这是依靠，你这是利用上帝来作孽。这样的话，上帝不会用慈爱的这面对着你，他会用公义这面对着你，会转过来。那相反呢？如果你在罪孽当中，你离开罪的时候呢，上帝也用他的慈爱来对着你，这叫做有条件的预言。虽然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反的，但是呢，上帝给人一个机会，这是上帝的慈爱。 所以不要把预言读成宿命论哈，就我怎么做都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不做好事，反正上帝已经选我了，我一定得救，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条件式的预言，刚才讲到约拿，他对尼尼微城的人在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的反应，就决定了上，就领受了上帝用哪一方面来对待他。但并不是说这件事情，这些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变成了主动者了，不是，上帝是主动者，因为上帝主动去宣告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不悔改的话你就灭亡。所以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上帝的预定，都是上帝的预言。所以有一个预言叫做条件式的，就是如果就，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人忽略这个预言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另外一些预言呢，就是大家比较容易懂的了，一讲就明白了。比如说像基督的预言，就直接就讲了，说基督要降生，在马太福音、在弥迦书里面都讲到这些事情，基督要降生了，这平铺直叙，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解释，没有什么条件选择性，基督一定会降生，就这样。那在启示录里面呢，也讲到这个人子，他有七重的描述，这个等下一堂课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讲是什么意思。讲到圣经中常常用到七，七呢大家就说表示完全啊，没有错，是表示完全的，但是重点不是要表示完全，重点是上帝把他的完全表示给我们了，展现给我们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这个才是重点，不要只停留在这个表面现象上，在那边打转。除了直接的预告呢，还有更完美性的预言。为什么要更完美呢？在以赛亚书7:14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这件事情已经定了，一定会发生。可是到了这个，但是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是怎么来呢？到底的过程是怎么样呢？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出来了。你就看到原来是通过玛利亚生下来的。那玛利亚呢，是谁的太太呢？是约瑟的妻子啊。那约瑟呢？约瑟又是大卫家的后代啊。原来是果然是从犹大支派里面这样生下来的。原来如此啊，就叫做更完美性的。童女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的时代，是不是个完美的预言呢？已经是个完美的预言了，但是还可以更完美，就是更详细的意思。那我们再看马拉基书哈，马拉基书里面也讲到一些预言啊，他重复在讲，他说我的使者会来，他说主会来，但是他到底讲的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呢？既包含了第一次，也包含了第二次，所以大家应该去看一下马拉基书3:1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看一下啊，里面反复的强调，你看起来。马拉基书是旧约的先知，他预言的是这个使者和主会来，那一定讲的是新约耶稣基督再来了。可是你后来再看下面的经文，发现好像说的也是第二次，结果他就是包含了两次，这叫多重性的预言。那最后就是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了，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3就开始讲到说我必快来。到22的时候呢，他也反复三次，在7节、12节、20节讲到说，我必快来，来没来呢？还没来。虽然快来，正在来，但是还没有来，这是尚未应验的预言。在启示录里面，很多都是尚未有应验的预言。但是重点不是让你说，那耶稣说快来，快来了，那什么时候来呢？不是让你找那个时间，他只是在提醒我说快来了快来了，什么意思？比如说如果我们是假如说我是个 Uber 司机，然后接到那个客户的电话，我飞机快到了，什么意思？是让我来想说他到底几点到吗？还是说那我要准备好去接他咯，要准备好，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一定要这样来看。好，我们继续往下。那我们刚才说到先知文学哈，预言它是通过一种文学，它记载在书上，通过文学方式来表达出来。 所有圣经所有的书卷呢，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这样随便写下来的，很多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文学著作，就好像中国的四大名著一样，各种各样的，它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唐诗宋词那样，它全部都综合在一起的，所以你不要把它简简当成一个故事来读，它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元素，我们要去好好去学习。那预言呢，是包括预言的，包括先知传讲神的话语呢，这叫做先知文，这种他们所有的这种表达方式啊，这叫做先知文学。先知文学之外呢，还有启示文学。那他们俩的关系是什么呢？那启示文学是先知文学的儿子，但是呢，和先知的预言呢是有一些区别的。它最特别的一些特点呢，它就是借着意象和异梦，还有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具有神秘性。而且当这个意象异梦一出现的时候呢，它就跟预言就不太一样了。预言就直接讲了童女怀孕生子，就这样了。但是通过意象和异梦出来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对这个意象和异梦做解释。所以在旧约创世纪还有但以理的时候，约瑟他都做梦，然后他也给法老解梦。但以理也是一样的，他也看到异象，看到梦，然后他也去解释，甚至呢有天使过来和他解释。这就是启示文学和先知文学最不一样的地方，和预言最不一样的地方。那等到启示录的最后面21章22章的时候，讲到那个新耶路撒冷还有新天新地，它都是用这种描写这个看到的那个景象的方式来讲的，这都是跟预言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只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以了。那基本上给大家再重复强调一下，先知预言的这些文学表达形式呢，它多半都是在讲说审判和盼望神的国度两个主题。那启示文学呢，它就更丰富一些，它是讲说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视点，它讲到未来的国度，而且它是不断的在我们这个空间和将来这个空间来回跳跃，很像科幻小说这样。上次跟大家讲说好像科幻小说一样。好，我们在启示录的独特的视点呢，启示录有独特的视点，它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是在灵里面的看见，不是出于人的想象，人是想象不出来的。约翰看到那些信息啊，是上帝把他提到天上去，圣灵把他提到天上去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就好像，保罗不是有一段经历吗？他说在14年前我被提到天上去啊，到底是在灵，是身内还是在身外？他说他自己都不清楚，但是他看到了这个，他不能判断，他看到了天上乐园里面，他看到听到了那些隐秘的语言。那什么叫隐秘的语言呢？这个隐秘的语言，这个奥秘，人不能讲。但是人不能讲，上帝不让他讲，你不要这样理解。他说的是人不能讲的，是说人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你描述不出来的，你怎么描述的话呢，都不能把他的那个东西解释清楚。所以呢，就不要讲了，因为一讲的话，人家听不懂，反而出问题，他就不讲。所以你看，保罗也被提到天上去，约翰也被提到天上去，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以赛亚，他们都看到天上的异象，有的讲出来了，有的就没讲。保罗就没讲，他讲的时候我在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话语，乐园是什么样子啊？他没有讲。那其他的先知有没有讲呢？有一些间接性的有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所以启示录的作者约翰呢，他能把这些东西讲清楚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而且呢，启示录的独特的观点呢，他讲到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讲到世界的终结，有大灾难会发生，而且是阶段性的。讲到神国的救恩啊，中保和 还有荣耀的显现，特别讲到最后那个善与恶的那个终极的那个对决，非常的精彩，那个视觉的效果是非常的丰富的，其他经卷都没有。刚才说我们说启示录里面有404节的经文，有将近300节是引用旧约。那这样看来的话，其实启示录呢，其实可以看作是整个旧约先知预言的启示文学的一个浓缩品，而且涵盖整个新约，指向最后的世界的这个终结。所以所有东西都浓缩在启示录里面了。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所有的福音信息，包括上帝要做的事情，全部浓缩在启示录里面。所以启示录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好好把它弄清楚。好，我们继续往下。OK， 那讲到重点了。那启示录这么重要，我们要读的时候呢，读得好辛苦啊，因为它用很多象征性的元素来表达。这个象征性的元素呢，就很难理解了。因为我看到这个图画，我看到天上有一个流星飞过。那每个人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怎么知道我的感觉和你感觉就是对的呢？其实呢，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圣灵启示作者写下来的时候，圣灵已经把这个意思放在这个作者的心里边了，他用他自己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他所具备的这些文学也好，他的，我们按照现在来讲的话，他的知识程度也好，他表达出来就 OK 了，就是上帝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呢，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跟当时的文化背景、历史因素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所以你看你启示录是跳跃时空来讲的，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要跳跃时空来去读。我们现在现代，我们就要跳到老约翰的那个时代，甚至旧约那个时代，我们也穿越时空再穿回去，然后再去读。仔细想一想，蛮有趣的。现实好像时间穿越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呢，好像时间穿越在我们里面已经实现了。那不讲太多题外的话，象征性的解释原则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诗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的意思本来就是说，耶和华他照看我，耶和华他照顾我，耶和华他看顾我。那这样讲的话就太平铺直叙了，没有什么印象。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感就觉得就很美。他这传递一个抽象的概念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上帝看不见也摸不着。羊和牧羊人在一起的时候，羊是看得见那个牧羊人的。但上帝和我们之间这个怎么建立呢？他就用一个抽象的概念，目的是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象征性的啊。比如说看以赛亚书13章啊，他们必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那愁苦怎么会将他们抓住呢？愁苦又没有手，这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他们疼痛，说疼痛疼到什么程度？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哇，十级痛。现在医学说这痛是十级痛，所以你就有体会了啊，开始有体会了。虽然对不起，牧师不是女生，所以体会不到啊。姊妹的话一定体会到。然后呢，他们彼此惊奇，观看脸如火焰，怎么是脸如火焰呢？听起来好像是怎么是害怕还是愤怒还是兴奋？不是，痛苦，痛到这个脸如火焰啊，脸。很痛苦的样子，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要不然，他要引起你的感情上的一个共鸣啊，他就是目的就在这里面，这是第一个，这是象征性解释的原则。第二呢，他要表达一个更有力的信息。在启示录17章，看到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他是在说，这个基督徒被屠杀，就邪恶到一个地步啊！不仅杀了这个人，还要喝他的血呢。而且喝他的血是怎么样？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所以这个做了这么邪恶的一件事情，还是很享受的啊，极其的邪恶，就是、表示这个邪恶的大屠杀，就表示这个有力啊！一看的时候，你看这个敌对上帝的，他就可以邪恶到这个地步， 拯救敌国，以邪恶为乐啊，这样的。啊，说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说，哦，这好像是最终之乐，就摆脱不了。成天，然后你不能说，哦，他总抓住我，他总干扰我，不对，是你自己要主动断绝的，你主动自己主动要去拒绝的，因为跟随上帝的人，上帝已经给你这个能力了，但是你不愿意去用，你愿意用这个最终之乐来麻醉自己，这样的话就糟糕。那再往下看呢？这个象征性的表达，天国好像芥菜种，这个比较简单，大家都知道比喻。讲到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常会讲，天国好像芥菜种，天国好像一个人去寻宝。但是要注意哈，比喻的话呢，它只有一个重点，比喻只有一个重点，它就是说天国芥菜种。但是启示文学呢，它是要讲很多的信息。把很多不同的东西呢合在一起，然后当做一个整体来解释。它不让你解释细节。比喻的话是有细节的，但是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的话呢，它不让你去想那个细节啊。那比如说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它讲到七间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每说完以后，他就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后来又说得胜的就得到什么样的冠冕。所以你不要把它分成说，那他跟这个教会讲这句话，他跟那个教会讲那句话，那我们现在是属于哪个教会呢？那不是这个意思了。他是说这七间教会啊，你要合起来看一件事情，这七间教会呢都要听上帝的话，都要得胜，用得胜证明他们是得救的。所以这个象征性的解释呢，在比喻里面也有，在启示文学里面有，他们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比喻的话是讲到一个重点，而且只有一个核心重点。天国就像芥菜种，它当时的时候特别的小，一长大了以后，哇，大得不得了啊！就这一个重点就没了。但是启示文学呢，它讲很多不同的事情合在一起，让你得出一个综合的答案来。那另外你再看啊，在启示录21章第一节，他就。约翰看到说，我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你说，哎，将来新天新地没有海啊，那我不能游泳了。哎呀，我以前是游泳专业的，我很喜欢游泳，还有人喜欢潜水呢。你这样想的话，又忘记了，这是象征性的解释，它不是在讲这个细节，它是表达性的。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海呢是代表黑暗和邪恶。代表黑暗和邪恶，那新天新地里没有海，就说没有邪恶了。那很多人会想说，那牧师啊，那请问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海洋呢？里面有没有鱼呢？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没解，他上面没有写，他上面没有写的事情你不要问，你要问的是根据圣经所讲的法问题，要不然你就偏了。那你要说，如果你要是有的人很，我们都是有的时候很愿意讨论了，新天新地有没有海呢？我喜欢海。那到了新天新地以后，我可不可以有翅膀呢？飞在天上，因为我想飞啊。然后你就忘了，到底上帝告诉我们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上帝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里面没有邪恶的，太好了，没有邪恶啊，我就可以安心了。而且我们也不会做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得救是完整的，是完全的。你要读到这，你要把这个东西读出来才可以的。至于说，当然了，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说，他还是不甘心。请问牧师啊，以后到了天上以后，我能不能飞，能不能游泳啊？我以前不会游泳啊，我真的很羡慕可以去游泳啊。这个我说，那你去跟上帝求吧，你不要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好，那象征性呢？它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我们讲了，但是它象征会用些什么东西来表达呢？首先他会用到物质啊，在诗篇28篇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我们都知道，都经常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啊，盾牌是物质。另外呢，讲到七啊，除了那七间教会啊，宝座前的七灵啊，七灯等等之类的，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其次就是表示完全了，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的， 确实是这样，一周有七天嘛，就是这样。你不能算八天，八天的话就没办法。好，另外呢，还有行动。在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节，雅各听到了他的孩子，他最喜欢的那个孩子约瑟，不见了，看到他那个拿回来的彩衣上面沾了血，他已经死了，他就撕裂衣服啊，围上麻布啊，哀哭啊，撕裂衣服就表示悲伤，这是用行动来表达的，行动。那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那些大祭司啊，还有那些法利赛人问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吗？那耶稣说你说的是啊，大祭司一听，天哪，气的撕裂衣服啊，那个时候不仅是悲伤了啊，愤怒啊，用行动来表达。第四呢，就是用意象，就是用意象来表达。启示录九章，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哇，就这一段经文要是要讲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讲。当然我们还是会讲，我们一定会讲这个经文的，不可能不讲啊。那讲到那个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一定会讲了。但是我想告诉我们大家先有一个概念。约翰就用他看见的一个图画来表达一个象征性的，这个象征性的语，一个星落到地上。我们第一直觉就是说那个星代表什么，那个无底坑代表什么，那个钥匙是什么，要赐给他，赐给谁了，赐给谁了。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但是先不要想得太快，先要知道他用数字、用物质、用行动、用意象来表达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主题。好，我们继续再看啊。讲到这里，大家头脑是不是会觉得，不行了，这个信息量太大了，而且又跳来跳去的，脑袋快崩掉了。如果你听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你以前你不知道的，那我应该恭喜你啊，恭喜你现在开始归向上，开始慢慢了解，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有缺乏了。那如果你听到这里的话，你觉得头痛，牧师讲这些东西怎么又跳来跳去的？一会儿讲先知文学，一会儿讲启示文学，讲到旧约，讲到新约，然后又是这个经卷，又是那个经卷啊，跳来跳去的。启示录就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吗？我刚才说到启示文学，大家不都喜欢看启示文学吗？所有的启示文学都是这样跳来跳去讲的，他从这边跳到那边，他从一个概念要跳到另外一个概念，而且你听了以后啊，不行了，头要晕了，听不下去了。那我就问大家，那你为什么还要喜欢听启示录呢？启示录就是这样讲的。如果你听到，哎，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头晕，有人说天哪，听得要觉得要睡午觉了啊。那很抱歉，可能牧师的这个声音不够吸引人啊。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神的话语上。恭喜你现在已经开始进到启示录了。如果你觉得头晕的话，很快你就会头不晕了，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再讲啊，启示文学的表达方式呢，它有名誉，就是好像、如，还有似，这样讲啊。在诗篇呢啊，诗篇十九篇不是启示文学了啊，只是他用的这些词啊，就是名誉啊，明明白白的来表喻啊。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那启示文学呢，他用到类似的表达方式，他的头发洁白如白羊毛，眼目如同火焰，这叫做名誉啊，明明白白的来讲的。那另外一个呢，叫做暗喻。他用什么呢？暗喻的话呢，看起来好像讲得很明白，但其实不是。名誉的话呢，好像讲的是很有象征性的，好像是有个什么后面的意思，其实也不是啊。我们先看暗喻啊，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是暗喻，这不是名誉。为什么是我脚前的光，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呢？对，那你就要想了，上帝的话语是引导我们的，它是不是灯呢？它当然不是灯了，但是上帝的话语会引导我们走一路吗？ 上帝的话语会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走的路上，在黑暗当中看见那个方向在哪里吗？对，但它是用是来表达的，不是如同。很多人会把这个概念搞混，他觉得名誉的话应该是是吧，暗喻的话应该是如同吧？不对，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所以你看文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再看启示录呢？五章八节，他既拿了经卷，他是谁？耶稣嘛，羔羊嘛。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啊，看到没有？戏剧啊，这是戏剧。然后说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香怎么能是祈祷呢？所以这是暗喻，这是暗喻啊。好，希望大家啊开动脑筋哈。最近大家都闷在家里面，很多人都说好像头脑都停滞了，因为失去了之前的那个活动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请大家开动脑筋啊，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全部的头脑来努力来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在学习新的事物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很努力的学习新的技术啊，因为要拿更好的职位，拿更好的薪水嘛，对不对？那把这个动力啊加上十倍，加上十倍用在神的话语上，这样就对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说在启示录历史上啊，有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有很多不同，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太容易理解啊，没关系，先有概念，我们还有之后的八堂课会慢慢的去理解。第一个叫做过去派，第二个叫做历史派，第三叫理想派，第四叫未来派。每一派如果拿出来仔细研究的话呢，十堂课就全用完了，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讲，我只能跟大家说有这四个派别，这四个派别呢到现在都有。顺便再给大家说一下，你知道启示录有多少种解法吗？据不完全的记载，启示录有7000多种解法，一个神学家总结出来的。启示录有7000多种解法，你说这是怎么解的？2000年下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解法，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都去想出来吗？不能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哎，我觉得这个他讲的应该是这件事情吧，他讲的是应该是那件事情吧，他说这个兽应该说的是这个人吧。很抱歉的告诉大家，你所想到的之前的人全都已经写出来了，只不过你没有读到，你不知道而已。但是这些这么多解法都对吗？有很多是不对的，但是有这四个派别呢，这四种方式呢，在历史上呢是大家都认为是有其合理性的。至于其他的事情呢，就不用看太多，特别那些讲一些非常玄妙的东西，大家都喜欢看，越是那种玄妙的，越是那种神秘性的，大家愿意去读，好像知道了个什么奥秘似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启示录给大家读的时候，不是让大家读出什么神秘的东西出来，正好相反，他用一些神秘的东西来表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反过来看，就反过来看。好，我们再看，我们回来看这个四种曾经发生过的这个派别。过去派呢，就是说，其实都记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不是以后的事情。那历史派就是讲说，从第一世纪，从耶稣降生开始，一直到世界结束，就不断的记载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这是对启示录的解读。第三是理想派，他说我搞不清楚，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他有这么多象征的那个讲法呀，好像每个世纪都出现过。他只是通过这个象征的讲法在鼓励我们，可能不是真正要发生的实际的事情，只是在鼓励我们。是一个科幻作品，科幻作品里面所显现出来的那些未来的科技呢，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这是理想派。第四呢是未来派，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指向未来，还没有发生，有一些已经应验了，有一些正在应验当中。这个派别呢是目前是让大家接受最多的。 首先刚才跟大家说是理想派哈，理想派的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千禧年了，没有千禧年，没有实体的千禧年，只是象征神国的统治，因为神国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实现了，神国本来在天上，现在通过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心里边，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实现了，在我们心中的神国，这就是千禧年。一直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好，这个实体的天国就呈现到我们面前了，物质性的，他是这样想的，没有前几年。然后他就把这个启示录分为七个大段，这每一段都是在讲基督降临和基督再临之间的事情，重复发生，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在不同的时代，就这样，这是理想派的一个特点。好，我们讲未来派哈，未来派就是现在经常用的讲的未来派的这个内容。未来派分为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传统的未来派叫时代论。什么叫做时代论呢？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怎样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特点是怎么样？然后就进入另外其余的时代了。那你总结起来会很多的。耶稣，旧约的时代，那是耶和华的时代。那新约等耶稣降生以后，到耶稣升天啊，耶稣时代。耶稣复活以后回到天上，他差遣圣灵，然后之后就是圣灵的时代。那再结合之前的有一些教会历史来看呢，有不同的时期哈，有一开始300年前，一开始公元三百年以前的大概是那个逼迫的时代，罗马时代。然后呢，基督教成为国教了，国教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教皇的时代，到中世纪黑暗的时代，到改革，然后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改革，然后又变成了这个改宗的时代。改宗时代以后呢，各个差会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又变成传福音的时代。到了我们近代了，近代什么？近代是属灵复兴的时代啊，等等。这是传统的时代论，这样对不对呢？好像有道理哈。那另外，但有很多地方也不太合适。那你说那个时候是逼迫的时代，逼迫的时代就没有传福音吗？好像逼迫的时代也在传福音呢。那逼迫的时代就没有复兴吗？那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后来马丁路德改教，他改教不是说改就改的，他一定有一段时间的沉寂时间。其实他在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两百年以前呢，已经有很多人在对天主教在质疑了，走了错误的道路，他们都是在革新的，那个时候就没有改革吗？不能这样看啊。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就大家慢慢在修正，就看慢慢在修正，就得出一个结论，不是得出一个结论啊，没有结论啊。认为未来是启示录讲的是未来的事情，这个未来的事情呢，他们在不断的在前进，但是呢也不断的在修正这件事情。未来派是目前为止大家赞同的特别多的一些年代，特别多的一个派别了。但并不是说前面的那个过去派、历史派、理想派就不对，只是说未来派赞同的比较多了。 OK， 好，刚才我看到有人在问啊，千禧年具体从哪个年代开始？请重新再听录音的时候，请重新录音一开始开始听哈。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很抱歉。你问千禧年具体年代哪一开始，就是想问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对不对？对不起，耶稣说那个时候没人知道。我先回答你一下。好，那具体的那个无千禧年派呢，他是说教会时期从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教会就已经建立了。到耶稣再来整个这个时期呢，就是千禧年。这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在我们心里面，撒旦被捆绑了。然后呢，我们信徒在属灵上已经复活了，基督在天上跟我们在一起，他在天上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在地上来建造上帝的国度，建造到一定时候的 基督再来了。基督再来的时候，马上死人复活，审判进入新天新地，这是无前洗年派的观点。这个很容易懂，它是一个象征。那第二呢，是后千禧年派，就是基督啊，在千禧年以后再来。千禧年以后再来，到底说的什么是千禧年呢？圣经里没有讲千禧年这个词，他只是说基督作王的，和基督一起作王的那一千年。所以那一千年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然后带出来的。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是那个时间呢，到底是之前还是之后呢？是这样。后千禧年派就是说耶稣基督会在千禧年之后再来，因为在教会时代呢，整个的世界就被改观了，整个的世界最后全部变成基督化了，因为基督徒拼命的去传福音呢，传福音以后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了，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最后就变成一个神的国。上帝一看啊，做好了，都预备好了，好了，我来了，他讲。然后这个时候呢，死人复活啊，审判新天新地，千禧年以后来，这样。这也不是一千年啊，无千禧年是当然不可能一千年了，后千禧年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一千年，黄金时代啊。好，那第三呢，是说耶稣呢会在千禧年之前来。我们现在是教会时期，再过一段时间呢，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被提啊，复活了，然后呢跟基督在地上，实际的在地上统治一千年，这个时候撒旦被捆绑。啊，等这个一千年过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死人，啊，不信耶稣的死人，复活以后呢，开始审判以后进入新天新地。很多的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大部分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是前千禧年派，所以到底是前还是后？都是在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那个时间段，讲的是这个意思。好了，那接下来呢，这边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更麻烦要处理的问题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出现基督徒被提，再来的经文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4:16-17啊，马太福音也讲了，他闪电从东边到西边哈，那启示录20:4里面也讲，基督会再来，没有错哈，基督会再来的，基督会再来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被提。我特地在这里面特地把被提的经文和基督再临的经文稍微分开一下，就给大家处理一下，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会被提，但是被提的基督徒是哪一些呢？很多人会这样讲。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基督再被提呢？很多人这样想。我们先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先说第一，基督徒一定会被提，基督一定会再来，而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会把在基督里面已经睡了的人，就是已经离世的基督徒呢，是先复活，然后跟基督一同来到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在地上还有活着的信徒，他们都会被提上去，提到云中跟主相会，跟主同在，跟主同在就是到永远的意思啊，不会再分开啊。所以被提上去和被主再带来的和被提上去的，就与主同在，是到永永远远的，这一点先要记住。所以基督一定会再来，基督徒一定会被再提。这个是中间有没有时间差呢？应该是没有时间差的，应该是没有时间差的。如果还有时间差的话呢，就有点奇怪了。那被提，很多人也会说，那启示录之千禧年以前呢，会发生大灾难。这是记住啊，这是前派的看法，前派的看法。就未来派的那个前千禧年的看法，他认为是，他认为这样讲的。那基本上被提的话，大家就是有三种观点啊，一种灾前被提、灾中被提和灾后被提。不管是哪一种被提，基督徒一定会被提，这一点先记住。基督一定会再来， 基督徒一定会被提，这一点先记住啊，先不要那么快讨论到说什么灾前、灾中、灾后。很多人说啊，我喜欢灾前被提。有的人说啊，你信心那么小啊，灾中我也不怕。另外有人说，那我更厉害，我经历灾难我都敢啊。你这样的话就又完全误会这个启示录的意思了。他不是让我们在算这个题的这个 timing 啊，不是算这个时间的、啊，他不是讲这个意思。对，这三种都有道理，都有符合的经文啊，都有符合经文啊，不能说他们都是错的。也不能说我是灾前被提，所以你就不可能是灾中被提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啊！这样想的话，你又读错内容了。你要把这三件事情综合在一起看。还记得刚才我们分析说，要把不同的这些就启示文学和比喻啊，有很大的不同啊。比喻它只有一个中心，就这一点，没有第二点。而启示文学它是把很多点合在一起讲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一定会被提。不管你是在灾中还是在灾后还是在灾前，你一定会被提，基督一定会再来。抓住重点，而且呢，应该是没有时间差的，因为从经文来看的话，基督一来，下面就有号筒吹响，就被提了，有号角的声音哈。很多人说号角，那吹的是第几号？如果吹的是第七号的时候，那不就是灾，那不到灾中了吗？对不起，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你这样的话你会越读越乱啊！刚才有人开玩笑说还有第五派叫混乱派啊，没错，混乱派是自己闹的。要按照圣经讲的来理解圣经，不要按照自己想的去理解圣经。 OK， 一定要记住。好，这几种不同的这个派别啊，这几种内容啊，他们的观点呢都正确。那你说都正确，那怎么融合啊？太困难了啊！还是可以融合的。如果不能融合的话，上帝为什么写出来呢？ OK， 好。大家最感兴趣的先讲一下啊，灾前被提。灾前被提啊，基督再来以前呢，有大灾难。在大灾难发生之前呢，基督徒被提了。然后呢？地上就发生大灾难，那个时候基督和这些众圣徒啊在天上，灾难过了以后，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以后撒旦被捆绑啊，千禧年啊，这记住啊，这是未来派，这是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啊。所以很多人就喜欢说，哎呀太好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啊，我们不用经过大灾难，我们就跟主相遇了，太好了啊。没错，真的很好，我也希望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另外呢，这个前面都一样哈，就是在大灾难中间呢，在三年半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我们讲到之后，我们讲到那个七印七号和七晚的时候，如果七号吹响的时候，按照字面意思来看啊，按照字面意思来看，吹号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灾中还是在灾后还是灾前？灾中啊，灾中是有道理的。在三年半大概这个时候，耶稣来了，圣徒被提。如果没有灾难的话，为什么基督说你们要忍耐呢？你们为什么要得胜呢？没有灾难得什么胜？没有灾难为什么要忍耐？所以这个问题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啊，牧师你是说他是灾中被提？没有，我没有这样讲啊，我没有这样讲，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误会我。灾中被提是说基督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中间的时候来，这也是千禧年前派。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千禧年前派，因为现在这个观点是最多的，我们要多讲。好，灾后灾难结束的尾声，基督来了，那个时候呢圣徒忍耐都经过了灾难，好厉害啊，经过锻炼了啊。那些很喜欢那个经历的人的话应该考虑一下哈，我鼓励大家，很喜欢经历的，很喜欢那些属灵经历的，我真的鼓励你们一下哈。如果真的是灾后来的时候啊，你一定坚持得住，你千万不要说我很喜欢属灵的经验，我很喜欢经历基督，但是我希望灾前被提啊，你这个经验很奇怪的，我跟你讲，你这个经验的话就说明你是只挑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做。对，如果是灾后被提的话，就是灾难结尾的时候， 七印七号七碗倒尽的时候，哎，圣徒还都活着，基督来了，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啊，有知识的经文呢、啊，全部都有。我们到往下讲的时候，都会一个拿出来看。你现在糊涂还是轻的，再往后的时候你会更糊涂啊。所以我现在开始我就一反复提醒大家啊，要把很多不同的事情拼在一起，找出里面的核心内容来，而不是把这些片段分开去追求细节。你在启示文学中追求细节的话呢，你就得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启示。好，在后背题啊，就讲这件事情啊。OK， 另外呢，还有一种，也是前段时间二十世纪，我们现在这个世纪很流行的，叫做多次背题论。为什么？因为你看有的基督徒就很糊涂嘛，对不对？看起来就不像基督徒，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好好追求神的话语。那有些人就很努力，就很努力的人应该有嘉奖的，他应该先背题。这个不懂的人、不懂事的人呢，那个稀里糊涂的那些基督徒呢，在灾难中锻炼他们一下，悔改了就再提。另外那个怎么都不明白的啊，就让他们经历过灾难，受一下锻炼吧，磨练一下啊，灵性成长了，然后再提，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种多次背题论是最没道理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前面灾前、灾中、灾后，他们看起来彼此有冲突啊，都有道理。这种把这个综合起来变成多次背题的话，好像就解决了前中后的问题了，其实不是，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很多人就有这样的教导，这是把天主教的炼狱的观念。我是基督徒了，但是我生前做的事情不好，没有什么功德，我死后呢怎么办呢？很多罪都没有还，所以呢我要去炼狱里面炼一下，炼净了再出来，要不然怎么配进天国呢？你进天国原因是什么？你能进天国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做的多好，你怎么做你也做不到耶稣的那个好的那个程度。但是你还是可以努力的，会有一些人进到一个比较更好的，相对来说啊，跟得救的罪人相比，会有一些人进到更好的状态，相比啊，跟不好的比啊，但你要跟那好的比呢，你要跟基督比呢，一个都不行，通通都不行。所以多次背题论是完全错误的。我在这里，牧师在这里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没有多次背题，背题是一次的，它的动词都是一次性的，都是一次的。不可能有第二次。如果说真觉得，如果很多人很坚持这个观念，我很努力，我很努力，我要争取灾前背题。我请问您的标准在哪里？你到底做到一个什么标准才是，先背题的？哪些人做的不够好，他后背题的？如果从罪的观点来看的话，每个人都不应该背题，你懂吗？如果从恩典的来看的话，那上帝提我们的话，是他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功劳。基督教没有功德观，你知道吗？基督教做好事是本分，不是功德。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你做不到你应该做的，耶稣可能会刑罚你。但是你做了你应该做的呢？像路加福音说，那个仆人对主人说：“主人呐、啊，你吩咐我的事情我都做到了，我真是一个没用的仆人，我只是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已，没什么可夸的。”这个心态才是对的。对，万一这个多次背题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到了天上以后你会怎么样？哎，我先背题的，那你后背题的，你最后背题的，又开始比较了。天上怎么可能有比较？天上不可能有比较的。上帝比较是罪，你懂吗？不可能的。多次背题，100%错误，不要再想这个问题了。但是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人家跟你不管讲的多好听，你要跟他讲，没有多次背题。你不要为了，如果你信这个东西的话，你说我多次背题，那我就为了第一，我就为了先题，我拼命做好事。完了，你中了撒旦的诡计，不是这样的。好 ，OK， 我们继续往下哈。好了，讲的那么的复杂，那到底它的这个原则在哪里呢？讲了这么多派别哈，就不再重复了哈，省得又多出来多出那个头晕派和混乱派，还有不知所以然派啊等等，就不讲了。这些所有的解释呢，我们要注意哈。第一，上帝的启示是给普世的教会，当时的包括，当然包括我们现在，还包括我们以后的。它是给我们所有的教会的，不是只给当时某一个特定时期的。 那历史上把它分成不同的时期啊，七个时期啊。那七个时期的话，他认为说第一300年以前是个什么时期？那假如说又过了3000年，基督还没来呢，他这个时期要怎么分？他分不出来的，就这样，就不能，绝对不能这样看。上帝的启示是给所有的教会的，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且呢，内容呢，对当时、现在和未来都有意义。那这些预言的应验的方式呢，有部分性的，部分性的，不是完全的。因为基督没有来以前，你都不能下定论。还有是，现在很像，现在很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瘟疫当中，你会说，哦，是不是那4匹马中的哪一个部分呢？因为有瘟疫出现了。我不会反对这种讲法的。我说我们也应该，我们可能是在这个光景当中，但不要把它想成时间线，不要把它想成时间线。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瘟疫当中，没有错。那你再往前推呢？中世纪的时候那个黑死病，还有再近一点的西班牙那个大流感，那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在那4匹马当中的哪一匹马呢？那我们现在还在这匹马。那如果再过100年、500年以后又发生个大瘟疫呢？我们还在那匹马里面，你就永远在那匹马里面了啊！那这样解释，这样看是不对的，这样看是不对的。所以那个我们要说，这是我们的近景，但是还有远景。我们现在是过去的远景。过去呢，在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会说：“哦，我们现在有瘟疫，以后可能还会有瘟疫。”这多重性的，多重性的。所以呢，第四点呢，就我们要根据这个经文呢，做出最合适的这种有弹性的解释。你不要说就是这样，你不要说就是这样啊。你知道那个，很多人就研究那个圣经密码啊。对不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数字的表达，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嘛，有用数字来表达的，有用数字来表达的。但是你要把它当密码来解读的话呢，你就用现代科技来解读啊。你这把神给看小了，你想的太简单了，没有那么简单。你觉得计算机很好，很厉害，可以把那个一段一段的密码都分出来。我承认，其实里面有一些是有那种像那个密码性质的表达的，比如说666，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用电脑可以来分析它，你错了。解释真理的只有真理自己。再说一遍啊。解释真理的只有真理的本体，它是自我的解释。你用任何一个东西来解释真理，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千万不要这样看啊，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根据了。要看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不是要看所有的解释是什么事情，不太容易理解。所以要我们所有的解释，最多就是接近，但是不完全。所以一定要做弹性的解释，不能讲得太绝对。OK，好，那最后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感谢姐，终于快到最后了，大家头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了。你现在轻松，你现在紧张一下呢，对你以后是有好处的啊。教会和以色列是不是一个相同的群体呢？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在但以理书9章24节27节，他讲到，看起来教会和以色列呢是一个不同的群体。因为旧约嘛，旧约它的所有的那个预言呢，包括它的启示文学呢，它都是以色列群体为主的。他认为但以理书里面那个部分呢，是说那个群体说的是以色列，他没有提到教会，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根本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教会，他也不知道教会的概念，所以有的人就根据这个但以理书九章这部分，其实都有引用它，引用它的话，那4章以后。其实都4章以后就没有提到教会了，他就认为说，那教会和以色列是个不同的群体。耶稣来的时候，教会都被提了，留下受灾难的是以色列的群体，因为他们不信嘛。在灾难当中，他们发现啊，原来救主真的是他们钉死的耶稣，他们悔改开始传福音了啊，所以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灾难当中还有人传福音，这样，这是一种解释啊，我不能说他不对啊。那另外呢？说教会和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群体，在启示录里面一开始24位长老嘛，12个12，为什么12？十二是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代表旧约，新约十二使徒代表教会。所以在上帝面前的话，既然有代表旧约的以色列群体的十二支派，也有代表新约的十二使徒代表教会的这个群体，那他们应该是同一个的，他们同一个应该一同经历，如果经历灾难的话，就一定要一同经历灾难，然后再跟耶稣一同降临，那这样讲也是合理的，对，好，都合理啊。你说又说了都合理，那到底啊？我还是要把你们的概念拉回来哈、啊，请把不同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找出核心内容来，这是我们的目的。OK， 那看一下但以理书吧。但以理书的二十四章，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啊，定了七十个期。然后这七十个期呢，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啊，天哪，什么意思啊？对啊，六十二个期嘛，最后一个期嘛。受膏君说的是谁呢？说的是耶稣基督吗？等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耶稣讲耶稣受难的事情，然后呢，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所以圣殿被毁。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然后六十二个期已经结束了，那最后一个期呢，还没有到，最后那个七年没有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时代论就说，那六十二个期和最后一个期之间是教会时代。他们说这是圣灵时代啊，怎么样解释都可以。然后在一期之内呢，他们就坚定盟约啊，有一个敌基督出现啊，坚定盟约啊，一期之半，他就是一期之半的话就是三年半啊，在三年半的时候，他就使那个祭祀贡献止息了啊，那个时候居然还有祭祀哈、啊，还有祭祀的活动、献祭的活动，那就是第三圣殿被重建了，这样是这样理解的啊。然后就他讲的是什么？你看旧约这段经文的话，你就知道他讲的是以色列，他讲的不是教会，但是他讲的是后面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人说，哦，原来在最后那一个期的时候呢，教会不在了，只有以色列才在。他们的观点是从这样来的。所以大家要跟住这个思路哈、啊，要跳来跳去的。我们就在启示录里面啊。OK， 好。启示录分段法啊。要分段啊，之前说圣经是没有分任何章节的哈、啊，分章节有分章节的好处，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清楚。如果他们不这样分的话，我们自己分的话，你要读到一个多么熟练的程度，你才能把这个分出来。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困难。基本上我们说启示录是文学，它有文学作品，它有启示的这个天启文学的成分啊。首先从叙述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成这五段。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 PowerPoint 里头讲义上给大家展现的，就是这五段比较容易。从文学叙述的角度，一个书信角度来看，耶稣看见的事情了，现在的事，还有将来要完成的事，好长啊，四章到二十二章全是在讲将来必成的事，然后就结束了。一开始序言，约翰看到了一些事情，先看到现在的事情，启示录的七间里面讲到的七间教会哈、啊，然后讲到将来的事情，好。就结束了。另外呢，启示录里面是讲异象嘛，讲异象的话就它里面都是提到一个字哈，就是我被灵感动，神把我灵感动我，他就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你可以从异象的角度来分，它一共有四个大的异象。第一个异象讲到基督和教会，一开始基督和七间教会嘛，七间教会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那第二个异象，约翰被神感被灵感动，又到天上去一看，哎，对地上审判了，四章到第十六章。那第三个意象讲到善恶的对决，有最终的胜利。第四个意象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两种都可以，那你说这两种都可以的话，我应该怎么读呢？所以这两种都要读，记住原则哈，把不同的东西综合在一起，找出里面的原则来，找出里面的核心内容来，然后再看外面的事情。好，我们的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的课程呢就差不多了啊。那这最后这张图呢是启示录的一个结构的分析图，我们会在以后上课的时候呢继续再慢慢的来讨论。 好，我们为以上的时间献上跟神献上感谢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啊，虽然你的话语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看来是非常的困难，但是我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心智，也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当中真正的明白你在创世以先就在基督里面预定给我们的旨意，继续保守我们的心啊，在这段疫情的时候，让我们每天都能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更清楚地认识你。谢谢恩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